阿木林升官。这故事发生在70年代中期，当时老百姓的住房比现在困难多了。这一天，房管所分给金田农机厂3套公房，一大一中一小。得知这一喜讯，这家工厂的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乐得眉开眼笑，你要我也要，四只眼睛都盯住了其中的一个大套，双方你争我夺，把造反劲头全用上了。整整吵了7749天，谁也压不倒谁，但也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，两人都不插手此事，成立一个分房办公室负责分配。听说要选个分房主任，厂里那些头头脑脑们出差的出差，生病的生病，溜个精光。这些人心里明白，书记和主任虽然以前都带一样的红袖章，可是彼此间勾心斗角，各敲各的锣，各唱各的调，现在是一个大套两人抢，不给哪个哪个跳。这个主任官衔可真是老虎耕田，没人敢接。眼看房管所收房租的通知急如星火，再拖下去房权也要被吊销了，书记只好硬着头皮把主任找来，说分房主任这个人选，想必老兄一定是胸有成竹了吧。主任一听连连翻着白眼，老兄，你是一把手，自然先听你的咯。你先说。别看两人面上如此客气，心里都恨不得变个戏法，钻到对方肚子里摸摸底。推让了半天，主任一拍大腿，呵，咱们何不学学三国里的孔明和周瑜，你我各将要挑的人名写在手掌上，这样谁也不能反悔。书记翘起拇指连声说道，老兄高见，就这么办吧。两人飞快地写好，喊了声开包，各自松开掌心，只见上面都写着阿木林三个字。书记和主任一下子都明白了对方的用意，尴尬地笑了起来，哈哈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阿木林是一个普通的机修工人，真名叫李长林，今年快50岁了，长得又矮又瘦，像块老笋干。因为他平时总是低着脑袋弓着腰，沉默寡言不常笑，脏活累活紧他干，便宜享受轮不到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笑他这个人呆头呆脑的样子，叫他阿木林。协议刚刚达成，书记迫不及待地来到阿木林跟前，双手一拱说，李师傅恭喜啊。阿木林吓了一跳，两只眼睛白瞪白瞪，
书记，我也有喜。
书记故作神秘地朝四下看了看，说，
哈哈，你当分房主任了，这次我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保举了你，可别让我丢脸呐。
阿木林听了头上直冒冷汗，连连摆手，
书记，我这个人是香烟屁股，丢掉货，当官我可不会呀。
书记更加高兴了，
不要紧的，我当你的后台老板，到时候你听我的就是了。
阿木林晓得书记要把自己当猴耍，低着头哼哼哈哈的搪塞道，
书记，我这个人怕老婆，此事得先回去请示请示。
阿木林心事重重地回到家，把书记的话向老伴一传达，老伴高兴地忙给他斟酒，
哟呵，鸭吃龙糠鸡吃骨，阿木林自有阿木林的福，这次当了分房官，可别忘了隔壁那个老陈头，他家7口人挤在12平米的小屋里，早该分他家一个大套了。
哎，你
阿木林舌头打结道，
只有一个大套，书记主任都摆不平呢，哪轮到老陈头呀？
你不是分房主任吗？动动嘴就成了。阿木林苦笑着说，
你也太天真了。我是木头人做戏，不过是人家的替身。我在阿木林，这一点还是看得清的。
老伴一听，叹了口气。
完结，老陈头又没希望了。老实人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啊？
老夫妻俩正谈着，主任破天荒地找上门来。
哎呦，李师傅，辛苦辛苦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。当分房主任是不是？书记已经告诉我了。
主任听阿木林说已经知道了，便吃了一惊，赶紧扔过一支烟去。
抽支烟吧。
阿木林接过烟放在鼻子上嗅了嗅，顺手夹在耳朵上。
主任亲热地说，李师傅，这次我们选你当分房主任，曲折不少。有些头头啊，就是不相信群众，要不是我力争……哎，不说了，你心里明白就是了。
阿木林摇摇头说，
哎，我这个人一没威信，二没能力，跑个腿还可以，这当主任不是聋子的耳朵当摆设吗？主任，你另选一个吧。
主任来劲了，胸脯拍得砰砰响。
李师傅啊，你放心，分房的事我们都听你李师傅的。
阿木林一听，高兴得嘴都闭不拢。
主任真的要我尝尝当官的味道，我可真不知道如何谢你才好。好了好了，咱哥俩还分什么你我？再说我要一个大套，还不全仗你李师傅的大令吗？
阿木林刚刚送走主任，书记跟着进了门。
哈，李师傅，你向老婆请示的如何了？
阿木林满脸愁容。
哎，既然领导看得起，我就面疙瘩补锅，抵挡一阵子吧。
书记大喜，刚要从袋里朝外掏烟，阿木林赶紧从耳朵上拿下烟来。
书记，请抽烟，这是主任刚送来的。
书记一愣，心中暗暗叫苦，
主任真不愧是只老蟹，竟跑到我前头来争取阿木林了。他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像没事儿一样说，李师傅，这些年咱哥俩处得不错，这次分房我就不客气地直说了，那个大套分给我儿子结婚用吧。
阿木林又将烟夹在耳朵上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书记，我这个人没出息，说出话来没人听，怕有利使不上啊。
书记眼睛一瞪，神气十足地说，
我是干什么的？明天开会我要当众宣布，分房都听你的，谁也不许插手。
阿木林算是吃了定心丸，顿时有了精神，说，
既然书记下了保证，我就上，死人还管三块板，我一个大活人，这点小事还做不好吗？
书记临出门前亲热地拍着阿木林的肩膀说，
李师傅，你身体不好，我家还有两瓶大补膏，待会儿叫我儿子给你送来，冬令进补，立春打虎啊。
阿木林受宠若惊，慌得连声喊，
不敢当不敢当，让书记破费。
书记一撇嘴，将话头打断，
都是自己人，客气啥？
阿木林头点得像鸡啄米，
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
第二天，书记主任在全场宣布了阿木林当分房主任的决定，又根据阿木林的建议，由他自己挑选了两个热心人当助手，鼓乐齐鸣，阿木林走马上任了。这一天，阿木林找到书记，瞧瞧四下无人，便讨好地问，
书记，你中套小套要不要？
书记一听，眉头直皱，
我不是要大套吗？你可别乱套啊。
阿木林恍然大悟，
哦，对对对，书记要的是大套，不过有人说啊，根据分房条件，你最多分个小套。谁说的？岂有此理。
书记气得面红耳赤，差一点要跳起来。阿木林赶紧打圆场，
书记，我看干脆把一中一小先分下去，这样你就没了后顾之忧啊。
书记惊奇地看了一下阿木林，
哟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，好，先把那两套分下去吧。
转过身， 阿姆林又找到主任，挺神秘地凑着他的耳根问：“
主任，你要中套小套吗？”
主任一听急了：“
我不是说我要大套吗？”
阿姆林点点头：“
哦，主任也要大套，不过这一中一小放在那儿太显眼了，万一有人提议分你一个小套怎么办？”“
是啊，怎么办？”主任光火了：“
先把中套小套分下去。”
阿姆林一听，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：“
好，我听主任的，先把那两套分了。”
就这样，一中一小两套公房顺顺当当地分了下去。现在大家的眼光全集中在最后一个大套上了，书记主任憋足了劲儿，群众也注意地看着这个任人拨弄的分房主任到底倾向谁。阿木林呢，以了解情况为名，整天东走走西看看，但就是不提具体意见。这一天，阿木林走在路上被主任拦住了：“
李师傅，这套房子怎么还不分呢？”
阿木林声音都走了调：“
主任，就一个大套，书记要你也要，给你吧。前些天书记还给我送了两瓶大补膏，我怎么拉得开这张老脸呢？”
主任越听越不是味儿，火就上来了：“
好嘛，兔子成精比猫还厉害，原来是想敲我一记竹杠。”再一想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阿木林真的要倒向书记，自己那个大套就要不到了。
爸爸，等房子到手再找他算账。所以忍住火，强笑着说：“
李师傅，我可没亏待过你啊，这房子的事你心里该有杆秤啊。”
说到这里，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了起来：“
哟，李师傅，天寒地冻的，你穿的也太单薄了，我家还有件皮背心，放着也是占箱子，你先拿去穿吧。”
阿木林推辞了半天，才咧开嘴笑笑：“
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主任送皮背心的事儿，不知怎么很快传到了书记的耳朵里。书记慌了手脚，当下把阿木林找来问道：“
那个大套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？”
阿木林心事重重地说：“
书记，这些天我是饭到嘴边不想吃，头上枕头合不上眼，真是愁死我了。
有心想把那个大套给你，可主任那边怎么交账啊？
哎，是不是派几个职工代表上你们两家看看，谁困难就分给谁呢？”
书记一听就像肠子发痒没处骚，心想：“
真是一个阿木林，我们住房有困难还用得着你当分房主任呢？”
但话又不能明说，只好兜着圈子讲：“
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不过也就难这一次嘛，你得罪了主任，但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阿木林一听连连摇头：“
主任我可得罪不起，天天在他手下干活，我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“别怕，给你换个环境嘛。”
阿木林问：“还要让我升官吗？”书记心里直乐，先骗骗他再说：“
是啊，领导有这个意图，不过还要看你在这次分房当中的表现。”
阿木林嘻嘻一笑说：“
要升官就要升得比主任高，这样我就不怕他了。”“好吧，书记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”
这一天开完全场职工大会，书记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：“
大家还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只见阿木林在台下举起手来：“
书记，关于那套房子的分配问题，我们分房办公室想谈一谈。”
书记一看阿木林直朝自己望，心里明白了，阿木林这个分房主任算是选对了。人一高兴，嘴巴也来了劲儿：“
对啊，房子拖了不少日子，是该解决了。李师傅，你老快上来讲。”
主任开始一愣，但看看阿木林的神色，分明是在暗示自己放心，所以也热情地捧场说：“
李师傅就是秉公办事，不掺私情。” 上次分下去的两套房子合情合理，全场上下竟听不到一句反对话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书记心里直乐，你这个老鳖也有失算的日子，现在你唱高调，待会儿叫你哭都哭不出声来。为了不让对方反悔，书记又趁势接住主任的话头，硬硬地敲了几句。
主任说的对，李师傅分房就是让全场职工放心，今天这个大套李师傅说分给谁就是谁的。
主任看了书记一眼，不甘落后，也硬朗朗地表态，
对，李师傅说了算，谁也不准提出异议。
这时候的阿姆林心里的头发，新换的衣服，头昂起来了，胸挺起来了，腰直起来了，满脸红光，噔噔噔几步跳到台上，站在那儿，竟不转过身来。底下的群众乐了，
阿姆林，你怎么把背对着我们呢？
阿姆林只当听不见，仍然背着群众问书记，
书记，你要大套吗？
书记真是气糊涂了，你怎么连句门面话都不会说，上台第一句就问我要不要大套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怎么开口呢？
没办法，只好含含糊糊地说，李师傅，你就实事求是地说吧。
阿木林又问主任，
那么你要大套吗？
主任也吃不准这个阿木林想要干啥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，
这个我家是有点困难，不过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。
两个人都想叫阿姆林为自己说话，阿姆林真的就转过身来说了，
书记主任都要我实事求是地把情况说一说，那我就说了。
接着阿姆林把这几天书记来找他几次，说些什么话，送些什么东西，主任又来找他几次，说些什么话，送些什么东西，一五一十全说了一遍。书记主任越听越沉不住气，书记一拍桌子，
阿姆林，你怎么诬陷领导啊？我哪里为房子的事找过你啊？
阿姆林直喊冤枉。
咦，书记，我是在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，帮你争取房子，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要求，你怎么说我诬陷你啊？
主任也气得胡子直翘，
你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们的坏话，破坏干群关系呀？
阿姆林一跺脚，冲着主任喊道，
主任，你这样讲真是冤枉我阿姆林了，我说的可句句是实话，你们俩送我的东西还在我身上呢。
说着阿姆林解开衣服，露出了一件皮背心，裤带上还插了两瓶十全大补膏。台下的群众看了哈哈大笑，书记和主任羞得面孔通红。这时阿姆林脱下背心，拿着两瓶大补膏对书记主任说，
你们不要房子可以，那东西可得还给你们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有一支烟，是主任的。
说着把耳朵上的那支烟取了下来，然后双手一拍，如释重负地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，
你们都不要房子了，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个大套就分给全场居住条件最困难的老陈头吧，大家有意见吗？
台下齐声回答，没有。
阿姆林一本正经地说，书记主任让我全权负责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这个主任也就当到这里为止了。
老陈头做梦也没有想到房子会分配给自己，笑得嘴巴都闭不拢。他心里想，像阿姆林这样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升官当领导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